大家的焦点往往集中在美欧社交媒体环境当中流传的虚假信息问题，但是10月18号星期一通过视频在英国议会作证的张学飞说，全球社交媒体巨头脸书未能及时有效压制西方以外一些国家存在的滥用平台以及散播虚假信息的情况。脸书否认这些指称，表示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积极应对相关的问题。张学飞是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脸书所面对的独裁者以及威权政府利用平台违反规则以误导民众的问题是超过各界的，这个问题只有在大家知道之后才能够解决。张学飞2018年入脸书，职位是数据科学家，去年8月被公司以绩效不佳为理由解雇，而离职之前他在公司内部论坛发布了一篇长达7000字的备忘录，列举了阿塞拜疆以及洪都拉斯等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以及政治组织如何利用脸书的平台操纵公共舆论以及是选民，并且是说公司对处理这些问题漠不关心或者是行动迟缓。这封的备忘录的部分内容去年曾经被美国网络媒体曝光过，今年4月英国卫报更加详尽地报道了张学飞在备忘录当中所披露的问题。张学飞在脸书的工作是识别虚拟账号以及虚假互动，虚拟互动就是利用假账号点赞或者是评论或者是网络水军这种不反映真实网络互动情况的行为，这种行为不单只会扭曲外界对一则内容或者一个账号受欢迎程度的观感，亦都能够影响到该个内容或者账号在脸书内容推算法的当中的表现。张学飞说，虚假的互动交流很多是出现在一般大众领域，看来受到商业利益的驱使，比如普通个人用户、商家以及品牌为增加知名度以及影响力而使用这些手段，但是他们亦都发现这些行为发生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美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问题本质是对那些更加重要的人会有例外，你不得在脸书上面弄虚作假，但是当大家是发现同一个国家政府有关联的假账号的时候，对于是否移除这个假账号突然就会有很多的犹豫。他在离职的备忘录当中举例说，他是发现阿塞拜疆的执政党利用水军大规模骚扰反对党，并且向管理层汇报了该个问题，但是脸书在他反应一年之后才展开调查。他说，如果相关问题被媒体报道或者引发外界的关注，或者会被曝光造成影响，将会获得较高的优先重视级别。脸书反驳相关的指称，脸书一位份人在给予美国之音回复当中说，公司在平台安全方面已经投入了130亿美元，并且有15000人在世界20个地区审核50种不同语言的内容。这位份人说，他们是自2017年以来已经移除了150个试图操纵公共辩论的网络，这些网络源自50多个国家，大部分是来自或者是集中在美国之外的地方。我们的记录显示，我们似是在美国适用的同样力度打击国外的滥用行为。张学飞认为脸书并未有回应具体的问题，亦就是为什么是没有及时有效地处理其他国家滥用平台的问题。他说，在脸书针对洪都拉斯的虚假行为采取行动之后，宣传洪都拉斯总统阿尔南德斯的假账号活动没几久之后又卷土重来。对于张学飞来说，他之所以如此关注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面跟他个人的经历有关。他1991年出生在密歇根州的安娜堡，父母是来自中国的知识分子移民，虽然学业优异，但是他对自己童年亦都充满了悲伤的回忆。他说，自己的跨性别身份令到他有个痛心的经历，而他觉得应该关心以及保护他的人，并且是未有尽到应负的责任。他说，他想要说的就是跟很多人一样，他的个人经历是通过权力以及责任的漏洞，他想是很多人可以理解这样的经历，一个问题本能由其他人负起职责，大家是本来应该从中是得到保护，但是他是未有。他还说，正因为这些经历，他从小就留下诺言，假如他处在行使权力的位置，他将会尽他所能 阻止呢種事情嘅發生。呢個亦都係佢點解如此努力，想要讓洪都拉斯以及係亞塞拜疆嘅人民避免遭遇同樣嘅流動。張學飛喺備忘錄裏邊話：，當佢睇到佢冇就虛假網絡行為採取優先行動嘅地區發生咗社會動盪，經常會覺得自己對此係負有責任。佢認為公司係傾向於聚焦於構成公共關係風險嘅全球活動，傾向於優先關注歐美地區。張學飛對美國之音話：，成為吹哨人是他最後的選擇，他一直相信問題更加容易從內部解決，為此他放棄了公司提供的$64,000的離職補貼，以便能夠在離職的時候向同事陳述他發現的種種問題，希望促成一些的改變。他還說，只是在一切都失敗之後，他才站出來是公之於眾。他還說，臉書是一家公司，是為了盈利，他的目標是賺錢而不是解決現實的問題，所以最終只有當大家是首先知道問題的存在，這個問題才能夠得到解決。公開自己的身份，披露公司的內幕，指控大公司，意味著向來內向的張學飛將會面臨著外界更多的審視。不過張學飛說他不後悔自己的決定。張學飛表示，相比中國等國家，在美國對吹哨人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以及支持，這個顯然亦都不是俄羅斯。他不是太擔心是美國公民會在自己祖國的土地上遭到謀殺。過去幾年以來，臉書曾經多次披露移除大量來自中國或者與中國有關的假帳號網絡，這些帳號主要發布支持或者宣揚中國政府利益主張的訊息。2019年，臉書還曾經起訴四家中國公司及3名個人，指控他們在網上通過出售虛假的帳號、虛假的粉絲以及虛假的點贊牟利，侵犯了臉書的商標，違反用戶協議。今年3月，臉書表示，中國的黑客利用虛假的臉書帳號以及是欺詐的網站，對中國境內外的維吾爾人使用的電腦以及是智能手機發動複雜的秘密行動，重點是瞄準維吾爾活動人士、記者以及異議人士。張學飛表示，他在工作當中未有太多接觸與中國有關的虛假信息行動，不過他給予美國之音舉例說，中國官媒的臉書帳號的粉絲當中很多都是假粉絲。他以人民網澳大利亞版的臉書帳號為例說，帳號顯示有90多萬粉絲，相當於澳大利亞人口的4%左右，但是你看一看這些貼子，只有7個人點贊，這個是好一點，有12個人。他說，所以究竟發生些什麼？雖然人民網澳大利亞版有90萬粉絲，但是大部分都是假的，假的粉絲沒有任何真的動靜。他用中文對美國之音說，這些都是花錢買來的殭屍粉，事實上只是在浪費中國納稅人的錢，或者只是為政績太看好看，並未有任何的作用。張學飛指出，對於這些不活躍的假粉絲，由於帳號服務器大多隱藏在細的國家，臉書通常不太容易採取行動，但是他認為，如果臉書發現與中國有關的虛假信息行為，會很快展開調查，但是是否採取行動可能會有政治考慮。他說，這個取決於中國政府威脅的程度，雖然臉書在中國被封，但是很多中國企業在臉書上打廣告，而且這部分收益佔臉書廣告收入的比重還是非常之可觀。美國媒體連線中國今年較早時候的一篇報導亦都指出，雖然臉書在中國沒有直接的業務，但是通過廣告代理，每年在中國的廣告營收是達到數十億美元，廣告來源不單止是有中國企業，亦都有中國政府機構以及官方媒體。臉書共同創始人首席執行官朱克伯格幾年之前曾經努力向中國領導人示好，不過這個並未有換取北京向臉書打開防火牆聲。從2018年開始，臉書高層管理開始公開批評中國政府侵犯隱私以及審查言論。最後伯格還在2019年10月的一次演說當中警告中國正在輸出他們互聯網管理模式。他說，直到最近，全世界除了中國以外都在使用擁有言論自由價值觀的美國互聯網平台，我們是無法保證我們的價值觀是會在這一場的較量當中是勝出。 张学飞星期一向英国议会作证，谈到咗念书以及如何系压制虚假信息，并且系保障网络安全等问题。佢话佢系希望有能够系做到美国国会作证。佢仲系表示向美国一个执法机构提供咗一啲嘅详细文件，但系佢拒绝透露更多嘅信息。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